因為我哋處身喺北美，我哋可能會發覺自己喺唔意想不到嘅情況之下，會捲入一啲政治議題嘅討論入邊。有陣時仲要討論得比我哋想象中激烈添，就好似可能原本我哋只不過係想屋企人普普通通食一餐飯。啊，點知啊嗰日吳舅父就突然開口問下我哋南邊鄰居嘅近況，阿三姨媽就接上多口講咗一句佢對人哋嘅總統嘅睇法。就喺呢個時間，喺美國上嚟探親嘅二姑丈馬上發表佢唔同嘅意見。原本諗住嘅只係好好地食一餐飯嘅啫，隨時就搞到大家係嗌曬交，口黑面黑，不歡而散。呢一刻你先發現，原來喺今時今日有一啲嘅話題真係唔適宜喺飯台上面講嘅。呢一個或者就係我哋今日社會嘅現況，就係好容易我哋會被社會政治嘅問題造成咗一種嘅分化。而隨住局勢嘅發展，加拿大大選嘅發生，近排只要留意新聞，其實你都唔難見到黨與黨之間嘅角力變得更加白熱化。呢啲嘅角力入邊，我哋見到嘅情況係支持唔同黨派嘅人各自有各自嘅立場，但係某啲嘅情況底下咧，大家嘅討論似乎已經超出咗理智友善嘅討論範圍，甚至會帶住一份嘅敵意啊同埋攻擊，就好似係已經假定咗對方係自己嘅敵人。當人諗到人哋係自己嘅敵人嘅時候，你就會有一個感覺係對方係會危害自己嘅平穩嘅，於是乎就會將所有嘅社會民生嘅問題都歸咎於對方嘅身上，甚至將對方去妖魔化，彼此唯一想做嘅咪就係攻擊同埋剷除對方咯。於是就會開始捉住對方嘅弱點，利用佢嘅弱點要嚟攻擊佢。可能是見到對方某方面的政績未如理想，於是我們就將所有重點放在這一點上面。例如他們在任的期間，社會出現了經濟赤字，對手就會說，當然是你們的施政失誤，就好像是他們將所有的錢蝕去一樣。但是其實如果換了是自己，情況又會不會不一樣的呢？其實就真係好難講啦，因為經濟嘅問題真係有好多嘅原因促成噶嘛。不過唔好理咁多啦，總之為求打擊對方，扭曲少少、誇大少少，在所難免啦。又或者對佢哋會抹黑對方嘅政策嘅建議，人哋講醫療改革，佢就會揾一個唔知邊度嚟嘅醫療組織拍一個廣告，話如果你哋信佢啊，咁你啊慘啦！你知唔知啊？以後你就要好似人哋咁樣去負擔高昂嘅醫療費用啦。抹黑對方嘅意圖就喺度要製造一個負面嘅形象。其實無論你今日睇邊一邊，好似一講到政局，就好難免有類似嘅動作會出現。彼此的攻擊，扭曲對方的意思，抹黑對方，為了的就是要讓支持者更加穩固地要去選擇自己，覺得另一邊就是敵人，是自己安全的威脅。而至於支持者本身呢，可能都會反映同一個模式的，去妖魔化對方的支持者，覺得他們的支持者同樣都是所有問題的根源，可能會覺得他們只是想自己的利益，沒有遠見，或者會說他們被人洗腦、被人蒙騙、被人收買。而人要對付妖魔的方法，當然就不是跟他們有什麼理性的討論，彼此要去合作，當然就是要去剷除對方。所以之前我真的在網上見過一些 post， 有支持者互相對罵、嘲諷對方，甚至多面地作出一些人身攻擊，或者網暴下對方。但是今天我們在加拿大，可能始終加拿大都是相對一個溫文的地方，不過也都講緊，雖然他未必會來襲擊你或者當街話你，但不代表他們不會笑你、不會嘲諷你、不會講下說話給你聽，或者用一些負面的標籤放在你的身上，或者做一些事來孤立你。不要以為只要我們不參與就可以置身事外， 今時今日，只要你打開電視，打開你的電話，看看社交媒體，我們就會馬上發現被所有媒體的攻勢所包圍。當中有傳統的媒體，有網媒，有個別的網紅，鋪天蓋地的報導和討論，再加上一些誇大搶眼的標題，就算你不看內容，你都被逼要做標題黨了。當然啦，當中亦都會有一啲比較平衡嘅報導，但係亦都夾雜住一啲偏頗嘅描述，目的可能係要慢慢去塑造民意，將人推向兩極，以確保自己嘅一方可以得到最穩陣嘅選票。但係同時無形中佢都係逼緊選民一定要站喺某一邊嘅位置。就好似選擇就只有兩極，一是你就支持某個候選人佢同埋佢嘅政黨嘅所有言論咯。如果人對於某啲嘅方針存有疑問，咁好似就等於你係全然反對佢哋嘅言論同埋政策方向噶咯喎。咁或者係你企喺對手嗰一邊咯。結果有陣時我哋喺媒體入邊隨便俾個 like， 其他人馬上就可以將你歸類噶啦。話你是自由黨的人，又或者話你是保守黨的人，一個嘅 like 一句嘅説話，其他人只要標籤了你是站在某一邊，是效忠某個政黨，馬上你就可能多了一班你未必想要的朋友，又或者你多了一班你更加不想要的敵人。呢一種嘅兩極化，嗰種帶住越怒氣，甚至帶住惡意嘅社會氣氛，唔單止充滿住整個社會，甚至有陣時會影響咗教會。喺教會嘅入邊都有唔同黨派嘅支持者，佢哋繼續效忠支持自己嘅黨，同時亦都會將世界嗰一套嘅講時事嘅方式帶咗入教會。有時候就算回到教會，兩邊繼續針鋒相對，彼此攻擊，過程同樣地可以充滿住苦毒同埋憤怒。對住嘅雖然講緊嘅係弟兄姊妹，但係因為佢哋支持另外一邊，我哋對佢哋嘅態度就馬上被影響啊！就好似出邊嘅人一樣，我哋心入邊都會覺得佢哋就係所有我哋今日見到嘅問題嘅根源，唔不覺意之間就將佢哋妖魔化，覺得佢哋係敵人，覺得佢哋係威脅，於是有人會選擇孤立下佢哋啦，醜化佢哋啦，背後取笑佢哋啦，言語間可以帶有攻擊、苦毒、甚至憤怒。平日見到對方，可能都仲會出於禮貌打個招呼嘅，但心入邊就諗，可能我真係就唔想同佢講太多嘢，行得太埋啦，甚至對佢有啲嘅抗拒，唔想一齊食飯，唔想一齊祈禱，心入邊又覺得，因為我哋同佢哋係兩班人咯。慢慢就連教會都出現了分黨分派的情況，會眾一樣彼此爭鬥。在這種氣氛底下，教會其實跟外面沒有什麼分別的，同樣地分化，同樣地兩極化。你又不要以為這些只屬虛構的事情，又或者是我們誇大來講，事實上不是很久之前而已，北美就是另外一間的教會，弟兄姊妹因為在政見上面的分歧，教會同樣出現分裂爭辯的情況，最後搞到牧者要用整個講道系列去教導弟兄姊妹怎樣去面對這種情況，怎樣去處理。為什麼這位牧者要這麼認真地去處理教會裡面的這個情況呢？因為世界這種議論政治問題的方式，如果被帶入教會的話，對教會來說其實可以製造一個相當嚴重的後果。首先，弟兄姊妹在政治議題上面的爭拗，彼此這樣去妖魔化對方的時候，大家就失去了一種和平對話的能力，容易就造成了會眾之間有一份的嚴隙，最後只會摧毀教會。而另外一方面來看，教會都失去了在這個世界做見證的能力，因為當外面的人望回來的時候，他們第一個感覺就是其實教會裡面和外面是沒有分別的，教會都只不過是世界的縮影，用一樣的方法處理一樣的事情， 既然是这样，人家就会问我为什么还要回教会，为什么还要觉得教会有一些不同的东西可以 offer， 最终就只有一个大赢家，一个最终的得益者，这个就是魔鬼撒旦。其实有阵时想人会这样争拗，可能是我们想更加多的人去明白我们效忠那个党的好处，去证明自己今天的选择是对国家最好的。但是个问题是，我们今天作为基督的门徒，其实我们并不是效忠任何一个党的，我们不是效忠保守党，我们不是效忠自由党，我们都不应该说 American First 或者 Canada First。如果我们今天真的要去效忠一方的话，其实这一方一定只有是神，一定只有是天国。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东西要优先的话，这个就一定是 Christ First, Kingdom First, 基督优先，天国优先。我们更加不应该的是将外面世界那一套谈论政治的方式搬回入去教会，因为我们今天要高举的是天国那一套的方式，是天国那一套的价值。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他就提醒当时的信徒了，四章一节新译本这样说，他说行事为人要配得上你们所蒙的呼召。而和合本的翻译就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要与蒙召的恩相称。讲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待人接物上面要跟我们所领受的恩典相称。而这一份的恩典是耶稣基督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回来的，而这一份的恩典更加完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创举。以弗所书二章十六到十九节这样写，他说基督既然藉着十字架消灭了仇恨，就藉着十字架使双方与神和好，成为一体，并且他来把将和平的福音传给你们在远处的人，亦都给在近处的人。我们双方都是藉着他在同一位的圣灵里可以进到父面前。这样看来，你们不再是外人和客旅，而是与圣徒一同作国民，是神家里的人。耶稣以自己的宝血，其实他拆毁了人与人之间那些墙，那些阻隔。过去其实这些墙是不可能被拆毁的，就好像在以前的时候，其实你不会想到外邦人和犹太人是可以一起敬拜的，还有主人和奴隶是不可能一起学圣经的，男和女是不可能一起侍奉的。但是因为耶稣十字架上面所做的一切，自古以来第一次这些墙被拆去，因为基督，我们有着同一个的圣灵，可以同神重新去建立关系。不止啊，还要是我们还可以成为了同一个天国的子民。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在同一个屋檐底下，我们一同敬拜。无论文化、背景、种族，都不能够再成为子民之间的阻碍。就算是讲紧不同的政治立场，都没有能力成为子民之间的阻隔。耶稣基督所创立这个群体，其实跟其他我们见平日见到的群体是很不一样的。想真一点，其他的群体是怎样的呢？他们可能是因为一些共同的兴趣、共同的利益，或者共同的经历，或者在某件事上面他们有共同的立场，于是一班人走在一起。所以当大家可能的想法改变的时候，有一些群体就会自然地 dissolve 解体。但是基督所设立的这个教会，我们今天走在一起，其实我们不是因为什么共同的兴趣，而是因为我们有一位共同的领袖，这个就是耶稣。我们有着同一个身份，这个就是天国的子民。这个群体有着同一个信念和价值，这个就是天国的价值。而且我们都是被耶稣基督自己亲自以救恩带入来这个群体的当中，藉着圣灵的内住，叫我们可以跟神去结连，彼此成为肢体。所以既然救恩是永恒的话，这个群体其实就会变成同样地没有时限性，是永恒的，是不会因着时间而解体。 神对于这个群体的心意是要门徒以和睦去联系，竭力持守圣灵所赐的这份的合一。神不是说要我们的意见完全地绝对地一致，而是因着圣灵，我们不同的人虽然有不同，却可以彼此结连，互相配搭，叫人得益处。这一份的合一是耶稣基督舍己而来的，于是乎其实是耶稣送给子民的一份的恩典，是圣灵自己 make it possible， 将不可能的变成可能。这一份的合一是来得贵重，来得重要，比起其实到最后哪一个党赢得大选更加宝贵，更加重要。因为今天这讲的这一份的合一是有着一份永恒的价值，这一份的合一也是见证着天国的真实。所以这份合一重要到一个地步，保罗托付教会说，你们要用最大的努力去保护住这份圣灵所赐的合一。要保护圣灵所赐的合一，我们当然要用我们的行动配合了。于是就再一次带我们回来以弗所书四章一节，保罗所讲的就是行事为人要配得上你们所蒙的呼召。我们所蒙的是一个什么呼召呢？就是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能够活出天国的福音，就是我们要保守圣灵给我们弟兄姊妹那份的合一，不是叫我们所有事口径都要一致，而是其实每次当我们要回应的时候，给个机会自己先停下来去想一想，其实到底今天我是以一个什么身份去回应的呢？我们回应的时候，其实当我们回应时事，我们首先不是我们作美国人，不是我们作加拿大人，不是我们作新移民，不是我们作某党的党员。我们要回应的时候，首先我们的回应就必然是来自天国子民这个的身份。那到底我们怎样去做才会跟我们天国子民这个呼召相称一致呢？当我们好像这个世界上的人那样，当我们遇到有人跟我们的意见不一样，我们就破口大骂，这样是不是叫做跟耶稣给我们的恩典相称呢？又或者我们见到对方和我们的意见不一样，我们就马上标签对方成为了所有问题的来源，打压对方，这个又是不是天国子民应该做的事情呢？实际上其实我们可以怎样以天国的子民去回应我们身边发生的时事呢？有些什么应该做，有些什么不应该做呢？保罗在这一方面没有叫我们估下估下，其实我应该怎么做呢？保罗清清楚楚地让我们知道，其实有什么我们要做，有什么我们不要做。首先有些什么我们要做的呢？其实保罗这里讲的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二节说，我们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彼此宽恕。如果我们今天将这个原则套用在讨论时事政治的情况上，我们就会比较容易去掌握了。就是每一次当我们讨论时事的时候，困难是什么呢？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一讲到时事和政治的议题，人是特别容易激动的。平日可能对弟兄姊妹都客客气气的，但是一讲到选情，一讲到政局，就好像我们很容易会入了一个圈套，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的观点和选择就是一定是最好的，而对方就一定是错的。例如可能有人今天最关心的是环保问题，他们一听到某一个党说要废除塑胶饮管的禁令，可能都未来得切看背后的一些细节，都单单是见过标题，就马上觉得这一班人一定是地球环境的敌人，就会妖魔化了他。但试想想，就在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个肢体，他可能就会说，但是另外一边都未必是真心的，一时又说要环保要加碳税，一时又说要取消消费者的碳税，一时一样，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他想怎样。就是这样，两个人一你一言我一语，其实就可以拗起交上来的，因为我们两边都觉得自己是对的。但我们有没有想过， 一嚟係對方所緊張嘅事情，其實真係有機會同我哋自己所緊張嘅事情唔一樣嘅喎。於是佢所考慮嘅嘢就會唔同啦。例如另一個情況，有人好緊張嘅係毒品問題。咁當佢去留意所有嘅嘢嘅時候，佢得出嘅結論就可能會同我哋好唔一樣啦。而當人過於緊張某一兩項議程嘅時候，可能我哋都會出現一啲嘅盲點，忽略咗其他嘅事情。所以我哋先要明白嘅係，唔同嘅人所重視嘅嘢其實會唔同嘅。而因為所重視嘅嘢唔同，成個嘅觀點角度就有機會唔同啦。所以當我哋要傾嘅時候，我哋要緊記嘅係咩呢？就係我哋要用基督嘅愛行先。唔好咁快將所有嘅問題都推到去對方嘅身上，去妖魔化佢哋。因為當我哋將對方妖魔化嘅時候，無論你今日覺得佢係地球嘅天地，又或者你覺得佢係被人洗腦都好，其實有冇諗過嗰一刻開始你就好難去愛佢？因為我對住妖魔，我哋會想點啊？我哋會想剷除佢咯。嗱，我哋今日作為神嘅兒女嘛，梗係要同黑暗對立噶啦。而家講到妖魔喎，就算唔係真刀真槍，最少都要喺言語上邊打倒佢啩。所以其實我哋冇可能去愛一啲我哋覺得佢哋係妖魔嘅人。但係我哋要記住嘅係咩呢？係我哋今日真係唔係面對住妖魔。我哋眼前嗰一個咧，係耶穌所愛嘅兒子或者係女兒。對住神嘅兒女，我哋唔係要剷除佢啊！耶穌教我哋係要愛佢啊嘛。我哋有冇諗過，其實彼此我哋都係活喺一個唔完美嘅世界入邊咧？其實無論你點揀，你都冇可能揀到一個完美嘅選擇噶。即是说没有任何一个的选择是完完全全地在神的心意的当中。于是我们所着重的东西就必然会带来另外一方的缺失。而对方可以有这样的困难，其实我们自己都有机会有同一样的困难的、哦。所以我们就更加应该学习谦卑、温柔、忍耐和宽容。去尝试细心一点去了解对方的观点。聽下佢哋嘅諗法啦，同樣地以温柔嘅方式去表達自己嘅諗法同埋見解，而先要明白係我哋都有機會錯噶，再以包容去聽一聽彼此嘅唔同，去互相對聆聽。可能喺呢個過程入邊，我哋會發覺我哋會聽到一啲唔同嘅觀點啦。可能透過呢個過程，亦都可能幫我哋去一齊去反思，一齊去思考咧。好啦。这个应该做，那有些什么不应该做啊？保罗说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到二十九节，他说你们要除掉方言，各人要与邻舍说真话，因为你们彼此是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含怒不可到日落，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一句坏话也不可出口，却要适当地说造就人的好话，使听见的人得益处。我哋唔應該做嘅其中一個重點，就係我哋唔應該俾撒旦有分裂教會嘅機會。因為好似之前所講，我哋係基督嘅肢體，我哋係耶穌以重價買贖翻嚟嘅。神祝福我哋嘅就係要保守聖靈所賜呢份嘅合一嘛。但而我哋知道嘅係，有一啲嘅事情真係好容易造成缺口，有一啲嘢你做咗就必定會帶嚟傷害，叫魔鬼有機會去分裂教會。就係好似我哋譬如標籤或者妖魔化某一啲嘅人啦，或者我哋用一啲未經證實嘅假消息去抹黑對方、扭曲對方。又或者因为我们的一时意气讲了一些会伤害其他人或者拆毁其他人的事情或者说话。我们应该知道这些是世界所惯用的议事方式，但如果在教会里面我们用同一个方法去攻击其他人的时候，是会造成关系的破裂，叫撒旦有机会乘虚而入。所以保罗就继续说，一切苛刻、鲁怒、暴戾、扬闹、毁谤，连一切的恶毒都应该在你们中间除掉。 唔止喺教会入边唔好咁样，就算去到出边都要拒绝用世界嘅方式去攻击其他人。即使今日我哋喺网上边，我哋成日都觉得网上边咧系一个绝对自由嘅地方，我哋可以毫不负责任地随便去发表自己嘅意见。但系你有冇谂过啊？你今日喺网上边所讲嘅、所做嘅嘢，其他人系见到嘅、哦，佢哋会读到你写嘅说话嘅、哦，跟住世界就会以为啦，神嘅子民咪又系同出边嘅人一样，叫教会失去咗为神做见证嘅能力，叫圣灵去忧伤。所以讲到最后，无论今日我哋只不过倾下闲偈，倾到一啲时事民生嘅议题，定系我哋喺一啲比较认真嘅讨论入面嘅时候，要记得嘅系，可能因为我哋紧张啦，可能因为我哋上心啦，我哋都会难免地会有啲比较激烈嘅讨论。但系即使喺呢一啲嘅时间，我哋真系要叫自己冷静落嚟，去记一记，其实我哋今日自己嘅身份。不是属于某个的党派，不是属于某个派别，我们今天单单是属于耶稣，是天国的子民。所以我们行事为人是没有理由跟着外面的风气一样咄咄逼人的，我们是应该用天国那一套的方式去讨论时事，去持守合一。就好像保罗最后讲，他说你们要互相有爱，存温柔的心，彼此饶恕，就像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自己都曾经有过很多的过犯，但基督以重价叫我们得着神自己的饶恕。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神的爱咯。所以当我们今日同样地以神的爱去出发的时候，去明白神赐给我们这一份这么宝贵的合一是由耶稣基督的宝血换来的时候，当我们知道耶稣已经拆毁了人与人之间的墙，而得出这个这么宝贵的结果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呼召我们就是要以爱、温柔、谦卑和饶恕去对待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去持守这一份在圣灵里面宝贵的合一。我们今天关心社会，我们所带着的不是讲的加拿大护照，不是讲的那张美国绿卡，不是 BNO， 不是特区护照，而是天国子民的身份，是圣灵自己的印记。这个印记，这个的身份决定了我们今天和世界的轨道是不一样的。于是当关心讨论时事的时候，特别当我们在教会这个群体里面的时候，我们的方式那个态度自然就不是世界行惯的那一套，而是天国那一套的方式。在参与社会时事的时候，我们自己先要问一下我们自己的行事为人，是不是真的从我们所蒙这一份极重大的恩典相称，叫人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见到天国的价值，为天国去做见证呢？因为其实去到最后的最后，任何一个选情讲到底都是暂时，都是短暂的。事实是无论你今日投票给哪个党都好，就算哪个党赢了成为主要的执政党都好，最多都只有是四年。跟住又到下一次的大选，又要等投票结果，就算他们连赢好不好，最多都是十年八载。到最后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有限时，都会过去。就唯独神的天国，基督建立的教会，神所赐天国子民这个身份，弟兄姊妹的关系，是由过去到现在一直生延到永恒。所以这一切比起任何一次的选情都来得恒久。在永恒的里面，其实讲真的，我们同某议员同某总统都未必会有任何的关系了，但是我们同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就一定是同作神入面的子民。在那个永恒的入面，我们再不会是某党的党员，但是我们就一定仍然会是天国的子民。唯有天国，唯有在神入面的关系会被传到永远。 所以其實我哋係冇理由因為一啲短暫、暫時嘅事情，去錯失一啲永恆、更加長久、更加重要嘅事。試想像喺永恆入邊，其實神會關心啲乜嘢？選情定係天國呢？神應該係唔會問你，你哋嗰一年究竟有冇幫過某個嘅政黨得勝，有冇幫過佢拉票？但就一定会问我哋四个比选情更加重要的问题，就是其实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有没有竭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呢？你们有没有竭力为天国做过见证啊？你们有没有按住天国的价值去做判断啊？你们有没有叫世界上面的人见到天国的不一样，见到天国的真实啊？在大选选期的这一刻，就让我们紧紧记住我们天国子民的身份。在世界不同的声音里面，我们所代表那一个的声音不是某一个政党，而是代表着天国的声音。我们要高举的不是某一个的候选人，而是耶稣和他在 我们身上所做过的一切。我们今天要见证的不是某一个党的政绩政策，而是天国的价值，要以我们的行事为人被这个世界见到，原来天国的子民真的有一些不同的东西可以 offer 给这个世界，被世界见到原来爱与包容、温柔和谦卑同样可以为这个世界带来一个更好的可能性。